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行使权力，所以呢，只能由他们这2000人选举产生的一个中央委员会代行党的最高权力，所以中央委员会呢，才是实际上最高的党的权力机关，这就是所谓的党中央嘛。所以呢，每年啊，这个中央委员他们要在一块儿开一次中央全会，这中央全会期间呢，政治局要向中央全会的全体中委来做报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报告出台之前呢，这个决定就要征求各位老同志的意见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元老们他们就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发声。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如果要是看到一些政治谣言啊，说北戴河会议期间啊，元老扎堆了啊，元老利用机会开小会了啊，元老斥责习近平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呢，他们确实有利用给中央全会的决定提意见的机会发表一些看法。尤其是像温家宝、田纪云这种哈，就是他是这个他这些人反正已经老了无所谓了是吧，田纪云哪怕是江泽民都敢对着干啊，所以这些人的话呢是最有可能也是最敢提意见的人啊，这是我的一种猜测了。这种猜测呢其实是有一个旁证的，就是8月15号就是本周四北京时间的本周四号，求是网在三分钟之内连发了2篇文章，借着宣传三中全会为主题发了一篇这个马屁文章啊，这个马屁文章的话全是套话了，而且是很恶心的吹捧啊，咱们就不去念它了哈，只是向外宣誓说习近平仍然是最高的党的领导人，这是第一篇哈。但是三分钟之后又发了第二篇，署名就是习近平，对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是如何出台的进行了说明。这个呢里边有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这个重点啊，大家可以画重点啊，说2024年5月7号决定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党内老同志的意见，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啊，听取相关的企业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也就是说呢，这个除了像什么这个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之外呢，还征求了党内老同志的意见。这里边老同志通常都是指退休的副国级以上的人。然后呢，这个文章里边说，从回馈情况看，大家一致认为决定稿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拉不拉。由于这个文章本人，这个文章的作者署的是习近平的名字哈，当然不见得是他本人执笔，但是至少是习近平每一个字都看过，他完全同意这个文章里面的内容。那么这篇文章的话，它的重点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习近平所干的这些事情得到了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党内老同志们的支持。这其实是习近平一种自证清白的表现啊，他表示自己得到了党内元老的授权和肯定。其实啊，这种文章不发则已，一发的话反而暴露出习近平的一种焦虑。大家知道对一个人蔑视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我蔑视你啊，我拿这个翻白眼看你啊，这不是蔑视的最高境界。蔑视的最高境界是沉默以对，根本就视你为无物，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也不会对你的这个指控做任何的回应。这才是蔑视的最高境界。但是呢，习近平发文自证清白，自诩得到了元老们的肯定，也就是说他还不能无视目前党内外对他的各种质疑。所以呢，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从蔡成坤先生的推文和习近平自己的署名文章呢，我们感觉到习近平至少自己都认为他的权力并不是那么稳固。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看到最近出现了一个现象哈，非常有意思，就是民间啊对于造谣和传谣这件事情达到了一种完全不顾事实的程度。大家记得2022年的时候，当时不是二十大之前传闻习下礼上嘛，对吧？最后等到习下礼上没有实现的时候，最后证实习下礼上只是一个谣言的时候，这个谣言自然也就终止了啊，呆荡了哈。但是呢，对于习近平被软禁、被政变、被重病啊，从这个三中全会的时候就开始传，甚至中间习近平亲自出来这个辟谣啊，跑到这个什么这个越南驻北京大使馆啊，这个悼念这个阮富仲啊，甚至他出来见什么东帝汶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首脑啊，一会儿可能还要再见一见这个越南的总书记苏林啊，还要再见一见什么哪个太平洋国家的什么什么元首之类的啊，总理之类的。他不断的亲自出来辟谣啊，写文章啊，这甚至可能发唁电、发贺电啊，给巴西的什么总统发贺电。然后呢，这个出来接见各国元首啊，亲自出来辟谣。但是呢，关于习近平被软禁、被政变、被重病的消息，这种谣言的话并不止息，反而继续传得不亦乐乎。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啊？反正是大家，我觉得传谣者和这个造谣者的这个心态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觉得他们造的谣言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 因为习近平这个他是一个人嘛，他总是会死的嘛，对吧？他最后总是可能会到老糊涂的时候，权力握不住的时候嘛。所以这样的谣言呢，在未来总有一天可能会实现的。所以大家索性现在就大传特传啊，而且我觉得可能也心里边也偷着乐啊，觉得挺高兴的。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的话，咱们再说一下俄乌战争。好，现在乌克兰的反攻这个已经达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境内了嘛，达到库尔斯克。这样的话就让这个俄罗斯呢这个迅速的陷入了一种不利的境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呢现在就是俄乌前线的这个地图啊，这个库尔斯克在这儿，其实离边境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在库尔斯克的东南方啊，就是这个比尔哥罗德啊。比尔哥罗德的话呢，是这个离这个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是非常近的啊。去这个2022年的时候，不是有一次哈尔科夫大捷吗？所以现在呢，就是乌克兰的军队想多点开花啊，他就有可能除了这个从库尔斯克继续往这个东北推进之外呢，同时他可能会在比尔哥罗德这个州呢也展开对俄罗斯的进攻，而俄罗斯四处救火啊，四面爆炸，就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先顾哪一头。现在呢，这个乌克兰这方面最新传出的消息是，俄军现在有1.5万人在库尔斯克的前线试图阻截这个乌军，但是呢，其中有8000人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步兵，目前呢已经阵亡了约6000人。俄罗斯啊，他几乎把所有的军队全都顶到前线，因为在这一场战争中，俄罗斯其实已经损失了超过50万的正规的部队，而这50万部队的话是训练有素的俄军。这50万人没了以后呢，剩下的那些新俄军的话，都是这一两年全部这个新征入伍，然后呢，甚至可能都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就派到前线，所以这些人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那么他们派出这样的人，派出15000这样的人到库尔斯克去阻截乌军的话，那基本来说的话就是送人头去了。现在呢，这个乌克兰正在跟俄罗斯交换这个就是这个阵亡的这个将士的这些他们的遗体。说剩下的正在与乌军交战的俄军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边防局的，这个还有车臣抖音军啊，所以他们的这个战斗力的话呢是牺牲孱弱，这也说明这个俄方呢从乌克兰境内调回兵力还没有到达库尔斯克。现在呢还有消息说俄军呢正在从库尔斯克的这个后方啊在挖掘一系列的战壕啊，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就是库尔斯克。库尔斯克的话一路往北，大家可以看到这条公路啊就是直奔莫斯科，所以现在呢说他们在库尔斯克的这个北方45公里地方在挖掘战壕啊，所以就是说试图来阻挡乌军进攻的势头。乌克兰是不是会攻莫斯科？我们之前其实曾经讲过哈，它不大可能攻，因为攻莫斯科的话还是有500多公里，虽然你开车可能开6个小时就开到了，但是你要知道这公路上啊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啊，除非你有这个空中优势可以保护这个公路不被轰炸。那同时呢，当你的公路这么长600公里的时候的话，任何一个点都可能被敌军切断啊，截断你的后路，让你变成一个深入这个敌人后方的孤军啊，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来说就是全军覆没了，得不到补给，肯定就会全军覆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乌克兰如果真的是想打莫斯科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从军事上来讲，从政治上来讲的话，打莫斯科也很危险啊，因为这个普京恼羞成怒之后，你不知道他会做成什么事儿来。所以呢，这个现在乌克兰他们基本上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库尔斯克这个地方巩固他们已经占领的俄罗斯的领土。现在占领俄罗斯领土已经超过了好像是有1150平方公里了，很大一块地方了。因为这个地方背靠这个乌克兰自己，苏梅地区啊，所以说他可以从苏梅地区呢，很容易的就获得武器、粮食的补给。然后呢，他们利用自己的这个空中优势，沿着公路，在自己的这个炮兵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让他们的军队沿着公路往前推进。当然，现在的这个势头已经减缓了，减缓的原因呢，也就是因为这个，他们的这个。就是海马斯啊，这个射程啊，包括这个他们的空军呢，这个保护的半径是非常有效的啊。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它在推进的速度大概一天只能推进几公里啊，不像当年咣叽一下一推的话，推45公里啊，推40公里之类的。现在对于俄罗斯也很难办，虽然乌克兰它不大可能大规模的突进啊，甚至不大可能去直取莫斯科，但是呢，现在目前的情况让普京感到非常的恼火，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库尔斯克这块已经被乌军占领的领土夺回来。如果你要夺回来的话，那你就得这个从前线往回调兵，是吧？就会，比如说从这个乌东四州、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啊，甚至扎波罗热地区，赫尔松地区，你要调兵啊，去这个， 回到这个库尔斯克去作战。那这样的话等于是他前线的这个本来大家等于是前线焦灼的意思就是势均力敌嘛，你突然之间把一些兵撤回去，那对方的军队一下就会顶上来。所以现在对于普京来说的话是进退两难啊，既无法撤回前线的部队，同时的话又没有国内足够的预备队去这个抵挡乌克兰的进攻。当然他就算是没有抵挡，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哈，就是他虽然没有这个这个很多的士兵去抵挡乌克兰的进攻，但是乌克兰呢也还是不敢孤军深入啊。所以说现在其实泽伦斯基呢也曾经有在公开讲话中谈到过他这个对这一次这个应该被称为特别军事行动了啊，对这一次军事行动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并不是为了占领永久的，并不是为了永久的占领俄罗斯的领土。换句话说，就是即使占领了库尔斯克州的话，乌克兰军队迟早还是要撤出去的。但是呢，他们撤出去之前的话，肯定是会以此为条件去跟俄罗斯谈判，就是你撤出乌东四州，我撤回库尔斯克。那可能还有其他别的，比如说惩办战犯的问题啊，或者是类似于这个战后重建这个钱由谁出的问题啊等等。所以呢，就是说库尔斯克战役的话呢，更多的是一场就是对敌人的心理战和一种战术性的这个攻击。当然他也可能会从背后切断这个乌东前线的这个俄罗斯的补给啊，这干扰这个俄罗斯的后勤保障。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指望泽伦斯基很快打到莫斯科去呢，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太现实的啊，就是这是我对现在俄乌战争前线的一个评估吧。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库尔斯克这个战役的话可能很快也会变成一个战略相持啊，就是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好了，那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哈。最后想感谢一下 Quest 的 Dag 公司啊，还有一位郭先生或者郭女士通过这个电汇给我的非盈利机构的捐款，也感谢圣地亚哥的王先生的每月捐款。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我在那边就是天亮时分的频道的盈利还没有恢复，所以说就是很多谈战争的话题呢不太敢在那边谈了，所以敏感话题的话我们都会放在这个职业闲谈上来谈。如果您还没有订阅的话就请您订阅一下。好了，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小故事叫一美元的高贵，一起来听。他是一个黑人，1963年2月17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贫民区。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父亲微薄的工资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家用，他从小就在贫穷与歧视中度过。对于未来，他看不到什么希望。没事的时候，他就蹲在低矮的屋檐下，默默地看着远山上的夕阳，沉默而沮丧。13岁的那年，父亲有一天突然递给他一件旧衣服。儿子，你说这件衣服能值多少钱呢？他回答，大概1美元吧。父亲用探寻的眼光看着他问，你能把它卖到2美元吗？他赌着气说，傻子才会买。父亲的目光真诚中透着渴求，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你知道的，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要是你卖掉了，也算是帮了我和你的妈妈。他这才点了点头，我可以试一试，但是不一定能卖掉。他很小心地把衣服洗净，没有熨斗，他就用刷子把衣服刷平，铺在一块平板上阴干。第二天，他带着这件衣服来到一个人流密集的地铁站，经过6个多小时的叫卖，他终于 卖出了这件衣服，他仅仅赚着2美元，一路奔回了家。以后每天他都热衷于从垃圾堆里淘出旧衣服，打理好后去闹市里卖。这样过了10多天，父亲突然又递给他一件旧衣服。儿子，你想想这件衣服怎么样才能卖到20美元？怎么可能？这么一件旧衣服怎么能卖到20美元？它至多2美元。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父亲启发他说，好好想想，总会有办法的。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请自己学画画的表哥在衣服上画了一只可爱的唐老鸭与一只顽皮的米老鼠。他选择在一个贵族子弟学校的门口叫卖，不一会儿，一位管家为他的小少爷买下了这件衣服。那个10来岁的孩子十分喜爱衣服上的图案，一高兴又给了他5美元的小费。25美元，这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他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了。回到家后，父亲又递给他一件旧衣服，父亲目光深邃问道，你能把它卖到200美元吗？这一回他没有犹豫，他沉静地接过了衣服，开始了思索。2个月后，机会终于来了。当红电影《霹雳娇娃》中的女主角拉福西来到纽约做宣传，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她猛地推开身边的保安，扑到了拉福西的身边，举着旧衣服请他签名。拉福西先是一愣，但是马上就笑了，没有人会拒绝一个纯真的孩子。拉福西流畅地签完名，他笑着说，拉福西女士，我能把这件衣服卖掉吗？当然，这是你的衣服，怎么处理完全是你的自由。他哈的一声欢呼起来，拉福西小姐亲笔签名的运动衫，售价200美元。经过现场的竞价，一名石油商人以1200美元的高价买了这件运动衫。回到家里，他和父亲还有一家人陷入了狂欢，父亲感动得泪水横流，不断地亲吻着他的额头。我本打算你要是卖不掉，我就叫人买下这件衣服，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你真棒，我的孩子，你真的很棒。父亲问，孩子，从卖这3件衣服中你有明白什么吗？我明白了，您是在启发我。他感动地说，只要开动脑筋，办法总是会有的。父亲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你说的不错，但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只值1美元的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起来，更何况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呐，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生活丧失信心呢？我们只不过黑一点，穷一点，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是的，是的，连一件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我还有什么理由妄自菲薄呢？20年之后，他的名字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就是迈克尔·乔丹。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并没有完美的，与其让生活带来更多的沮丧与抱怨，不如坚持着一份信念，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十位天节目，我是唐韵。在今天的节目上，想和大家聊一聊喝汤这个话题。那关于喝汤有多重要呢？日本有一个医生为这个事儿呢，还专门的写了一本书，讲述他如何从原来的身体浑身是病，到改善了饮食习惯之后，30年几乎不生大病，原因就是因为他每天都要喝一碗养生汤。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位医生，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经验。这位医生呢，在日本是一个免疫科的医生，叫做藤田弘一郎。他现在呢已经82岁了，在他55岁之前啊，就有糖尿病和痛风，然后他就下决心要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重拾健康。结果还真的给他办到了。为此呢，他把他自己的经验写在了一本书里，叫做《免疫权威医生每天都喝的抗病蔬菜汤》。那这名医生为什么认为喝汤对人这么重要呢？我们接下来就听听他的观点。弘田藤一郎医生他认为，人体是由两个引擎互相加成来运作的。在50岁之前呢，那时候的人是以糖类为燃料，糖就好比一种非常有爆发力的引擎，在人体内非常活跃，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呢，人到了50岁以后，其主要燃料作用的就变成了氧气，身体内产生的活性氧就像一个持续的引擎一样，成为主宰人身体健康的主角。所以人一旦年龄过了50岁之后，还是维持着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吃比较多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比较多的糖，那么就会阻碍产生活性氧，导致糖类过剩，会引发人的肥胖还有糖尿病等疾病。如果要想顺利的切换两种引擎，就要必须控制糖类的摄取，调整自己肠道的健康。这位藤田弘一郎医生他说，人体呢有一种神经传达物质可以掌控人的情绪与感觉，它就是血清素。那血清素呢也叫幸福荷尔蒙，在人的体内大概有10毫克。这10毫克的血清素啊，有90%是存在人的肠道里面，那剩下还有10%，这10%里有8%是存在血液里面，脑中呢有2%。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啊，因为血清素是在肠道合成的，所以人的肠道里面血清素这种幸福荷尔蒙比大脑里面要多多了。那么血清素是哪来的呢？食物当中的色氨酸，它是属于氨基酸的一种，会在肠内形成血清素。不过呢，并不是说你大量的摄取色氨酸就能够制造出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的合成还与肠道的细菌息息相关。肠道里面的菌群如果是好菌多，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才能够帮你合成出血清素来。所以我们越来越接近问题的实质了。我们要做的事儿呢，就是要让肠道的环境正常健康，帮助人能够产生出正常的血清素来，这样就可以维持我们心理状态，让我们感到幸福。反过来，如果你肠道里面坏菌多了，里面不正常了，那么人呢就会感到焦虑不安，感到烦躁，当然它也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结论来了，强化我们肠道的健康对于稳定人的心灵和情绪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维持肠道的健康呢？这位藤田弘一郎他认为，食材当中的营养与成分当中呢，很多是水溶性的物质，如果把它做成汤吃，连汤在食材一起吃下肚，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人更好的摄取食物当中的营养。另外他也认为，蔬菜经过一炖煮体积就会缩小嘛，这样人呢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吃下更多的蔬菜，这样呢也会帮助人健康身体。特别是对有些人脾胃不太好的，消化能力不够强的人，透过喝汤来补充营养那就更好了。藤田医生甚至建议说，哪怕你厨艺不佳也没问题，因为煮汤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就是把各种食材放入锅中开火炖煮就可以了。你可以放上大量的蔬菜，也可以放上你喜欢的肉或者是海鲜，因为蔬菜本身就是鲜甜的嘛，所以起锅前你稍微加上一点点的调味料，就是一锅美味抗病的蔬菜汤。那这里呢，唐韵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位藤田医生他经常喝的一种蔬菜汤。 这道蔬菜汤叫做鸡肉高丽菜蔬菜汤，它的主要原材料要用到的就是鸡肉，用鸡翅也行，鸡腿也行。另外呢，高丽菜、红萝卜、香菇、迷你小番茄，就这么多了。做法呢，就是把高丽菜切成大块，胡萝卜呢切成片，香菇呢也切成片，锅里放入油，然后先把鸡肉加一点葱姜放进去炒，炒得变色了之后，把其他的切好的蔬菜块都倒入到锅中，然后放入水，水的量是没过各种食材，然后就大火炖煮，先把它炖开，改成中小火，再炖个20分钟，等蔬菜都软了，撒上一点盐、胡椒调味，然后它还会在上面淋上一点醋，就可以出锅了，是不是相当的简单呢？重要的是这样的蔬菜汤可是让他重要的是这样的蔬菜汤可是让他在50岁之后逆转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直到82岁，现在还健在哦。希望这样的饮食方法对听众朋友能够有所提醒，有所帮助。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我是唐韵，在吃得健康的路上，让我们一路同行，咱们就下次节目空中再见。
松一下，
笑破肚皮不赔偿。小骆驼的问题。小骆驼问：“
妈妈，为什么我眼毛这么长？”
骆驼妈妈说：“
沙漠中的风沙好大。”长长的眼毛可以保护你的眼睛哦。
小骆驼问：“
那为什么我的脚这么大？”
骆驼妈妈说：“
大大的脚能让你不陷入沙漠中啊。”
小骆驼问：“
那为什么我长了这么大的驼峰？”
骆驼妈妈说：“
驼峰啊，可以储存足够的水，好让你在沙漠里长时间的行走啊。”
小骆驼问：“
那为什么我在动物园里？”
轻松一下。
回娘家，有一个年轻的妻子，丈夫每晚都在看电视，什么也不管。她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一进门只看见她父亲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也在看电视。她就问道：“妈妈呢？”父亲头也不回说：“
回你外婆家去了。”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